呢是大约在2000年以前啊，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一封信，他当时用信写的。啊，今天呢我们资讯发达啊，假如我们要跟太平洋彼岸的亲友联络，我们可以用啊微信啊，用 Line 啊，用 WhatsApp 等通讯技术，立刻以手机啊，以短信啊，甚至可以用视频来跟远方的亲友联络啊。可是要知道啊，这些用智慧型手机啊 ，smartphone 的联络方式呢，是最近啊还不到十年啊，也许大概十年左右才有的通讯方式。那在这之前呢，在有这个智慧型手机之前呢，一般人是用啊电子邮件、email 来联络啊，而这个技术呢，也都是在20多年前才发展出来，才流行出来。在更早之时呢，要与外地的亲友联络啊，除了用打电话，花很贵的那个长途电话费啊，除了这以外呢，就用写信了。啊，记得啊，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刚开始有电邮的时候啊，我真是非常兴奋啊，知道呢以后呢就可以少花钱买邮票了啊，只要写封电邮，马上就把消息传出去，又快又省钱啊，多么方便啊！可是现在好像电邮已经渐渐没有人用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都先开始教会有些摆置，我们知道了进入了12月。那以往呢，在我们家里呢，每年在这个时候啊，都是呢一年一度啊写圣诞卡啊，向亲友啊来报平安。那我们会去店里买很多的圣诞卡啊，然后呢很多的邮票，很多的信封，然后呢一张一张的写，一张一张的放入信封，一张一封一封的在信上啊写上地址啊，贴上邮票，然后寄出去。那在圣诞节前后呢，啊，也会从亲友那边收到啊，他们寄来的圣诞卡，那就把那些圣诞卡啊放在家里有圣诞树，放在圣诞树的旁边啊，当做装饰来点缀，啊，这是过去的在我们家里的传统。可是到了今天，有各种电子发圣诞卡的方式，那以前写圣诞卡、寄圣诞卡的做法，就渐渐成为历史了。那好像呢，世人通讯的方式，在这个电子邮件出来以前，在上一世纪啊80年代之前，一直往前推到第一世纪啊，基本上好像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啊，不同的地方的人呢，就像在20世纪的人一样，是用写信来联络。根据圣经学者研究呢，保罗呢那时候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以弗所城传福音，但他人在那里，若是想与希腊南部的哥林多教会讨论有关信仰的问题啊，就都要靠写信。那保罗呢是在西元50年左右第一次到哥林多，在那里传福音有1年半之久，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也建立了教会。后来呢，保罗去到别的地方，大约是在离开那里3到4年之后，他写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想象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一个如此年轻，成立不过是3、4年的教会。那教会位置呢，也是在哥林多这一个交通发达、商业发达、居民的背景复杂、风俗败坏、异教横行的城市。那么教会内外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保罗是位宣教士，他不能一直待在哥林多，所以呢他很可能是常以书信来帮助那个教会在真理上成长。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就我们现在读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只是在这些交往的信件中呢能够保存下来，而且是列入新约圣经正典中的一封书信。那从这封信中的内容看出来，保罗呢当时是经过不同的管道啊，听到了那教会的一些情况，像是在第一章中啊提到 我们教会有内部纷争的情况，也像是第五章中提到有人啊收了他的继母的淫乱的情况。那对于这些情况呢，保罗就在信中呢指责他们的错误。那另外呢，哥林多教会也在先前来往的信件中呢提到一些问题，像是在前面第七章中提到有关婚姻关系的处理，还有在第八章中提到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的问题。那保罗呢对于这些问题都在这封书信中一一的给予解答。其中呢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单元，那主要的是回答有关祭偶像之物的问题。那保罗也在回答这些的问题的过程中呢也教导了信徒啊一些关于基督信仰中很重要的原则。像是在几个主日之前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说呢是否可以吃祭偶像的物是以我们的知识来做判断。但更重要的是在做这些知识性的判断的时候呢，我们要检讨自己有没有爱心，是否愿意为了爱人而做一些而不做一些可做不可做的可不做的事，愿意爱人呢愿意放弃一些自己的自由，这是基督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原则。那在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保罗呢就继续前面他提到的放弃自由的这个主题因为在前面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他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原来有吃肉的自由，他可以吃肉可以不吃肉，但假使有人因为他吃肉在那个时候呢就会以为他吃的是祭过偶像的肉甚至进一步的认为呢他呢保罗呢人与偶像沾边，那这个信徒呢就可能因此呢在信仰上跌倒了。若是有这种可能，保罗说他就情愿为了这位软弱的信徒就永远不吃肉，他情愿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吃肉的权利。那在第九章之中呢保罗是以他自己为示范，继续提出第二个基督徒应该自愿放弃权利的例子。那这一章中呢他是用三段式的论述来说明这个例子。第一呢，保罗先说他有使徒的职分，第二他就用一连串的理由来辩说他既然是使徒他就可以享受使徒应有的权利，特别是在生活需要上得到供应的权利。这部分呢将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要内容。那第三呢，他在呢第九章的下半章讲他为什么愿意放弃这些他该得的权利。那这第三部分我们主要会在下个主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只讲第九章的前面十四节。在这里的论点保罗的论点是呢他是基督的使徒，而且呢他本该从信徒那儿得到供应。那应用到今天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知道为什么信徒应该供应教会传道人在生活上的需要。下面先说第一段的论证，就是说呢他有使徒的身份。怎么样的人才是使徒呢？在今天各教会对于使徒有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说呢只要是传道人就是使徒。我记得呢在几个月之前有一个礼拜三的晚上，礼拜三晚上是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间。在教会祷告会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外面进来了几位只会说英文的妇女他们来了说是要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教会通常是用中文祷告的，那他们来用英文祷告可能不太那么适合，所以呢我就请他们到我办公室里谈一谈。其中一个女士呢就拿了一个名片给我，上面印的是某某 apostle apostle 就是使徒。那我一看呢就知道呢他们对于使徒的定义与我们教会不同。我们教会对于使徒定义比较保守，我们只将教会初期像耶稣十二个门徒一样 那些常与主耶稣在一起的门徒，我们称他为使徒。那当年呢，主耶稣赐给这些门徒呢，有特别的啊任务，是要他们开创教会，建立基督信仰，这是他们的任务。那当这些使徒在后来创立了第一批的教会以后，也在他们把今天的新约 圣经的正典完成以后，那指使徒建立信仰的需要就不再存在了。当然福音要继续的被传开，世界上各地继续有需要有宣教士去建立新的地方教会，圣经呢也继续需要有传道人在各地教会讲解，但我们不称这些宣教士这些传道人为使徒，因为今日的传道人不像教会开创时期的使徒一样，那时候的使徒他们都听过亲眼见过耶稣的言行，因此呢只有这些第一代的门徒，我们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才具有使徒的职分。那我们这样的认知呢是根据圣经啊，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当主耶稣啊复活升天以后，那门徒呢要另外选一位使徒来代替啊，代替那一位啊出卖耶稣后来又畏罪自杀的犹大。那他们啊当时选使徒的时候，就是呢从那常与他们作伴的人中呢立一位与他们同坐耶稣复活见证的人，同坐使徒。也就是说呢，这位使徒呢必须是常与主耶稣在一起的人。那保罗呢，保罗虽然没有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过耶稣，但是呢主耶稣后来在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在一个很超自然的情况中向保罗显现，并且把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命交给保罗。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中说他见过主耶稣，他就具有使徒的身份。而且刚才说过，使徒当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把教会建立起来啊，这不只是我们被神的教会，而是所有基督教会的第一批教会。那彼得跟约翰等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后来呢保罗在蒙召之后呢也在亚洲在欧洲到处建立教会。就如第一节的最后所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他在主里面所做之功。若是别的教会，像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保罗所创立的，那儿的人就可能认为呢保罗不是使徒。但对于哥林多教会而言呢，保罗说他们若怀疑保罗就等于怀疑自己，他们自己是不是真属基督的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而且在第三节保罗继续说，若是有人任何人对于他使徒的身份质疑，那他就会以自己啊见过主的经历以及呢哥林多教会存在的事实来为自己做辩证。那保罗呢在向哥林多信徒确定他有使徒的职分之后呢，他就接着用一连串的理由来支持为什么他应该享受使徒应有的权利。那这些理由呢可以归纳成六点。第一呢，其他使徒都享受 这些权利。第二呢，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呢都得到工价。第三呢，在生活上得到供应呢是旧约的教导。第四呢，其他在和哥林多传道的人呢也享受这些福利这些权利。第五呢，犹太教的祭司也是如此的享受被供养的权利。第六呢，这个做工得工价根本就是主耶稣的命令。好，那我们现在就一看看这些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在四到六节，保罗先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好像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真的问题。 他是用问句的方式来强调，的确他有权柄靠福音吃喝。那我们在 这句话中呢，我们先要提一提啊，这个权柄啊，这个名词在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好几次。那其实呢，在我们现在对于权柄的了解呢，若是这个名词呢，若是翻译成为权力啊，就比较容易了解。那另外呢，这里靠福音吃喝喝的吃喝啊，并不是只是在宴席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吃喝的，而是指呢生活的，在生活上得到生活的所需。好，那在第五节保罗说呢，其余的使徒都在生活上得到供应，他们没有像保罗一样保持单身，他们都娶了妻子啊，在他们出去传教的时候呢，妻子也跟着，妻子呢也得到信徒的供应。那应用到今天呢，就是说呢，传道人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啊，都该从信徒那儿得到生活上的供应。好，在第五节呢，保罗提到啊，主的弟兄啊，这表示呢，主耶稣啊，他是玛利亚啊，同你怀孕所生的。那他还是有啊同母异父的一些几位弟弟啊，他们后来呢也参与了侍奉，他们啊也被信徒接待啊。此外呢，后面还提到基法，这个被称为基法的呢，就是彼得，他也是啊得到啊教会的接待。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啊彼得的名字呢，可能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啊，知道彼得这个人，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单独提到他。那在第六节，保罗说呢，在这些重要的使徒当中呢，只有保罗自己啊，以及呢跟他传福音的伙伴巴拿巴，他们两个人要一边传福音，一边做工。那《使徒行传》中呢记载，保罗当年的确有自己做工。他在当年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是以支帐篷为业，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论点是呢，其实他与巴拿巴都可以靠信徒的供应养生，他们都可以不必啊另外打工。好，下面啊在第七节，保罗提出第二个啊他应得报酬的理由，他举了一些当时非常普通的行业来为例子，包括当兵的人，包括种葡萄树的农夫，还有牧羊人。那当时的读者呢，都应该很熟悉这些行业，他们会知道在那时当兵的人平时呢吃住啊有人供应，打仗或者打胜了还可以分到战利品。那栽种葡萄园的工人呢啊，他们是可以吃园里的果子，而牧人呢可以喝牛羊的奶来当做营养啊，他们就会知道啊，这些人的报酬呢不一定都是金钱，也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物。所以看到呢，无论他们报酬呢或是金钱或是物质，但是呢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呢都得到了工价。那保罗就说呢，以传道为职业的人也理当得到报酬。那下面保罗是提出他第三个理由，那这里呢他引用了旧约啊，旧约生命记中的一段话来做支持。那这话呢是说呢，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首先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以前都做过啊，家里是农村长大的，所以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踹骨啊。踹骨呢就是在谷类农作物收成以后啊，把谷子呢放在打谷场上，然后呢牵牛来踹谷，把谷子中间的籽粒啊，像米啊麦啊啊与外壳分开。摩西说呢，当牛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把它的嘴巴啊戴上口罩，要让它啊吃所踹的谷子，因为呢牛在谷子的收成上也出了力，他就有权利得到报酬。那保罗在这里呢把摩西的话啊推广到新的意思，在第十节啊他说， 神既然顾念牛，他一定更顾念人。因此呢，保罗认为摩西不仅仅在讲牛，也在讲那些牵牛打场以及耕种的农夫。他说摩西的意思呢，是做工的牛跟做工的人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得到吃的东西。那在第十一节又把这话的应用范围再推广一步，把传福音的工作比作种田的工作。他说传道人就像撒种的农夫一样，只不过传道人撒的是福音的种子，收割的也是有人信主得救的果实。若是传道人在属灵上已经得到有人信主的好处了，那么他在物质上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好处呢？是不是他可以从传福音的工作上得到物质的供应呢？不但如此，保罗在第十二节的前半节说，别的传道人已经在哥林多人中获得了这些物质的供应了。这里的别人可能是指呢，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以后，在他们中间侍奉的传道人。那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一位名叫亚波罗的人，后来他去到哥林多，那极可能呢，亚波罗在那里呢就得到信徒的接待，所以这里的别人可能是亚波罗。但无论这个别人是谁，只要有别的传道人在哥林多人中呢得到供应，按照公平的原则，保罗呢也配得他们的荣誉，也配得他们的供应。那虽是如此呢，保罗在第十二节的后面讲到他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为了不希望有人以为他传福音只是为了要得金钱，因而影响这些人接受福音，保罗就因此呢决定不接受哥林多人的资助。那关于这一点，他会在下面经文中有更详细的解释，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天再谈。那下面在第十三节，保罗又以当时在耶路撒冷，那是耶路撒冷圣殿还在那里，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中供职的祭司为例子，说呢，这些在圣殿里在祭坛前侍奉的祭司呢，那么按照旧约的立法可以吃献祭的食物在民数记中摩西呢对当时负责献祭的立位人说，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意思就是这些祭物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那这是摩西讲的话，那这个旧约时代就开始的传统，一直到流传到第一世纪保罗的时代。他说既然在圣殿里侍奉神的祭司可以吃祭物，那么保罗他是在宣教工厂中侍奉神的使徒，他自然也可以也该靠着他的侍奉来得到报酬了。讲了这么多理由，我们可能以为够了，但是保罗还要最后提出一个最后的理由。在第十四节他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命令，他命令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那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当时有一次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到各城镇去传福音。那路加福音中记载呢，耶稣在命令那些门徒在出去的时候身上不要带钱，因为呢他们在外吃住都要由当地人供应。耶稣说呢，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既然当初主耶稣如此命令，那现在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呢，那他的吃住由当地的人供应，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是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教会应该供应传道人。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 保罗用了六个理由来说他应该从哥林多信徒那儿得到生活的供应。这个六个理由包括旧约教导和主耶稣的命令，还有当时很多的例子，他都用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哥林多人在供给传道人这件事上可能有些勉强。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在他写的另外一封信，在哥林多后书中，他对于哥林多信徒在供给传道人这事上谈了很多。我想这是保罗在这里花了那么多篇幅来说明供应传道人道理的一个原因。那我听说在中国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与哥林多信徒类似的情况。我过去曾经听过有些国内的信徒，他们若是碰到教会盖教堂，他们很乐意出钱，但是若是谈到要供应传道人，他们在这事上就很吝啬。他们会说传道人为主受苦是应该的传道人受些苦就能更仰赖神但是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呢，清楚看到供应传道人是信徒应尽的责任。那么我们教会呢，在今天北城这个城市，我们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行业，我们也都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报酬，可以用这些报酬来维持生活。而传道人从事的行业是牧养教会，那从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呢，这些传道人也应该得到报酬用来生活。所以呢，教会应该根据传道人需要适合的供应传道人。至于供应多少，圣经没有明说，我们要看传道人的需要做适当的供给不要少到一个程度使传道人的家庭穷到要借债来度日，但是也不要多到一个程度让人呢为了赚钱发财而来当传道人。其实就我的观察，我们北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没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我们教会对于传道人的生活供应都一直是绰绰有余就以师母跟我为例子，我们不再在金钱上得到教会供给，平常呢也常常有人送些蔬菜水果还有其他礼品来给我们让我们感到在主里的温暖所以因此呢就谢谢大家我有时候太多了冰箱都塞满了吃不下我还是感谢那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在列了一连串他应该得到供应的理由之后，但最后又说他不接受他们的供应这是有点奇怪。我们刚刚看到，当然在第十二节后半节，他略略提到了他为了怕福音事工受到影响而放弃这个权利。那在下个主日呢，我们会根据第九章的后半章来更深的了解保罗不愿意接受资助的理由。但现在我们会问，既然保罗最后是决定不接受资助，那他为何要在今天经文中花这么多篇幅呢，来一一列举他应当得到资助的理由呢？他是不是有点白讲呢？我想他不是白讲，因为刚才说过，保罗写这段经文的原因是要教导信徒应该供养传道人。但除此之外，他说这话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们若记得在前面的第八章，他劝信徒愿意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吃祭偶像食物的权利。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想要达到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呢要信徒效法他情愿放弃权力的心态，希望呢他们也同样的放弃吃祭偶像之物。这是一个因爱人而愿意放弃个人权力的态度。 这是保罗盼望每个信徒都有的态度。那至于保罗他自己，他更本于这个原则，在靠福音养生这件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上，他也愿意以福音为重，而宁愿放弃他的权利。我想保罗之所以愿意为了福音放弃自己的权利，乃是因他深深地认识到基督的爱，他认识到基督为世人所放弃的权利远远超过保罗他自己为别人所放弃的权利。他想到耶稣基督本为神，却愿意降低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人所经历的试探和苦难，甚至最后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受苦，更遭受与天父隔绝的痛苦。这基督的舍弃自己，我们就有一个因信他而得救的机会，使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也是保罗千辛万苦所传的福音。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若也想到保罗的舍己，那我们适当的回应就不仅仅是相信耶稣是基督，认他为主，不仅是想得到神所赐的救赎恩典，我们适当的回应是还要在得到救恩以后，愿意学习基督，愿意学习保罗的舍己，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愿意把这个救恩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在很多事上，为了爱人，为了福音能够传开，而在个人权益上有所牺牲，因为耶稣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们才能得救。保罗历代的宣教士和历代的信徒很多也是如此，那福音就因此传出来了。那么你我呢？我们在哪一方面愿意放弃一点点自己的权利，用这个爱的原则来传福音，来爱我们周遭的人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父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他舍弃了自己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你后来又兴起一代一代使徒，像是彼得，像是约翰，像是保罗，他们也愿意舍弃自己，为了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也传到低级。主，使我们今天的人能继续的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跟他上十字架的意义，让我们更知道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全能、你作为的奇妙。主，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如果我们也求你啊，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愿意自己有一些牺牲，为的是你神家里的好处，为是其他的人，让其他人能得到福音的好处。主，你就感动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想到自己，也想到与神国的需要，也想到其他人得到福音的需要。你带领我们，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